赵贵宝急匆匆赶到菜市，把他媳妇蓝月叫出来了，两口子找到个没人的地，他压低声音跟他媳妇说：“坏了，烧透了。”他媳妇就一愣：“你指什么说的？我都糊涂了。”“你糊涂个屁，那事儿犯了。”“怎么犯的？你不说万无一失，已经结案了吗？”“结什么呢？来了个于成龙于大人，把过去的案子给翻了个了，要重审，同时已经怀疑到我头上了。那咋办？那咋办？当初我劝你别干别干，你非干，怎么样？少说废话，你快点赶奔狗哨他们家，通知狗哨今天晚上三更天把那东西转移。另外你告诉狗哨，守口如瓶，千万沉住气，听没有？不管我这出了什么事，让他也不要担惊害怕，只要他不说，这事儿就漏不了，一切我盯着。那你怎么不去？我也说不好，我们俩现在不便见面，怕引起旁人的怀疑，你去一趟比我方便得多。我还得回库房，耽误的时间长了，老冯头非怀疑不可。快去快去，我怕说不好，就这么两句话，有什么说不好的？快去快去。嗨，说完了，赵贵宝转身回库房了。他媳妇儿慌慌张张奔了街里，他做梦也没想到后头有人跟着。张兴一直跟着赵贵宝，一看他进了库房了，在门外的留守，看他下一步干什么。那个张月张才一直跟着他媳妇儿，哎，跟在街里靠鱼胡同六号，就见他媳妇站在门外东张西望，紧跟着上了台阶，啪啪啪砸门，砸了一会儿门开了，里头出了一条汉子，这家能有四十来岁，是个大块头，大方脸，哎呦，五大三粗的，看的外表好像杀猪的掌柜的。就见赵贵宝的媳妇压低了声音：“大哥，我找你来了。”“弟妹，啥事儿？”他趴在耳边上嘀咕了一遍，就是把刚才的话如实的对他说了。哎呀，这狗剩啊，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怎么会呢？他，哎呀，我就干这事。是啊，你就把东西先转移了，然后在家听信儿。行，我一个人咋转移？今天晚上三更天，我们那口子帮你的忙，你们俩一块儿转移。现在我先来跟你打个招呼。糟糕，行。说完了，这狗剩关上门了。哎，赵贵宝这媳妇儿转身行回家，他们一直盯他进了家了。张才张月起身回去找张兴，三个人一对面。把情况互相说了说，然后又请示于成龙。于成龙没回衙门，就在原来那胡同那呆着，第九块石头往那一坐，把头一低，盘算这案子，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呢，先摸摸情况再说。等几个人回来，向他如实的一禀报，于成龙以拳击腿，哈哈哈哈，成功了。成功了，没想到收获这么大，这案子就算破了。今天晚上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。于成龙领着人做好了准备了，等晚上狗剩和这赵贵宝提着灯笼去起赃，还没等动敲镐呢，呼啦朝棺材往上一围，把他们立即锁带。您想那还问不出来吗？一挖银子挖出来了，人赃俱获。于成龙乐的就甭提了， 说八千两银子不算太多，这案子破得太漂亮了，起码来说这坏人没让他漏网，好人没受冤屈。没过两天消息传开了，大伙儿无不翘起大拇指，罢了罢了，于青天就是于青天。哎，你看看人家，你再看看那个孙静孙的人，那是什么东西呢？是这样，孙静心里头也服气啊。于成龙把这案件做了总结，带着真正的凶犯起身赶奔巡抚衙门，来面见巡抚大人张朝珍。他思想想着张大人不定多高兴，一听我报这个喜讯，老头子乐的那模样我都能想得起来。结果他想错了，一看这张朝珍倒背着双手，紧皱着眉头，长吁短叹，在屋里来回之溜，看见于成龙来了，老头也没怎么高兴啊，您来了啊，巡抚大人，案子破了。哦，就是那赃银一案，正是。哦，说说看。于成龙把破案的经过如实的一说，老头也没怎么太高兴啊，那好啊好啊，银子已经取回，现在交给大老爷，您看怎么办都行。银子抬进来，好好，让专人保管，把罪犯打入死牢，然后再审讯。好，大是。于成龙纳闷儿，心说我哪儿错了？怎么巡抚大人不高兴啊？听见跟没听见差不多，跟我说话有嘴无心，敷衍了事，这玩意心里头憋闷的。大人，此案已破，要没什么事儿，明天我就返回齐州了。本来于成龙这是帮忙，没他的事儿，巡抚把他抽出来破这案子，那破完了他不得回齐州吗？他这正职官是江防道啊，督造战船，抗击敌寇的。慢，北明啊，你先别走，今天晚上我留下你，咱俩喝几盅，一醉方休。大人，恐怕现在饮酒不方便吧？太方便了，今天不喝就没有时间了。于成龙更纳闷了，心说他说这话什么含义？莫非出了什么岔头了？百思不得其解，也不敢多问了。张朝珍吩咐手下人把免客牌挂在门外了，任何人不见，任何公事也不办。同时告诉手下人啊，一律挡驾，就说我身体不爽。单独的就把于成龙的新夫人朝清给留下服侍这二老。掌灯之时，酒宴摆下，于成龙一看呢，哎呦，真丰盛啊！湖北的名菜是应有尽有啊，十个人也吃不了啊，何况就他们俩人。于成龙一向节省，从来没有这么破费过。张超珍也是一样，今儿个是破例。两个人对坐之后，朝清在旁边服侍着，斟酒布菜。于成龙一看老头也不说话，实在憋得受不了了，站起了一抱拳：“巡抚大人，有什么事您该说了吧？得让学生我明白明白。”哎，北明啊，你先把这杯酒喝了，然后再听我说。哎，好，自喽。于成龙把酒喝干了，朝清给满上。于成龙不说话了，探着身，那意思我正洗耳恭听，你倒是说呀。就见张朝珍把面前的酒也喝了，哎，把于成龙急得火上房啊，心说这老头是有病，没病哪能这样呢？还不说话，等着。哎，北明啊， 你知道为什么我摆了一桌这么丰盛的酒宴吗？学生不明白。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我这么破费吗？我更不清楚了。北明啊，今天晚上是咱俩人的诀别呀，今后再也见不着了。哎呦，可要命了！这一句话，于成龙的脑袋跟响了炸雷相似，手一哆嗦，酒杯好像没掉了。心说这什么意思？诀别，诀别就是永别，再也见不着了。那究竟出什么事了？老人家，您说个痛快行不行？我都憋闷死了。您这话什么意思？行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应该高兴，应该高兴。超行啊，把酒满上，我再敬你家老爷三杯。于成龙一看是病了，是疯病，怎么一会儿哭一会儿乐，什么意思这是？哎呀，人家老了大概都犯病。他就瞅着这酒，再看看张超真。张超真这回没喝，把胡子理了一理。北明啊，我先给你道喜吧，你荣升了福建省的按察使，明天就要走马上任了。我在湖北，你在福建，万水千山还能再见面吗？此番你这一升任福建，再想见面势比登天。你我这把年纪，不是诀别又是什么？可你认为我疯了？我没疯啊，我舍不得你走啊。北明啊，你这一走，我就好像丢掉了左右手，丢掉了我的心肝肺，故此我心神不安，如同刀绞相似。但我又替你高兴，我心里太矛盾了，我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宴给你饯行啊。哦，老人家您说的当真，上谕都下来了，岂能儿戏呀？你在破案子的时候，我接待的天使官呢，这有吏部的公事，你看看吧。哎，吏部有调令啊。往前一递，于成龙打开一看，可不是。现在他在湖北，是冀州的江防使。现在根据这份公事，把他升任了福建省的按察使啊，又高了一级呀。要按理说这是好事，那张超真应当特高兴，但是老头子说的是肺腑之言，真舍不得于成龙走啊。于成龙看了之后，也不知道高兴，也不知道是难过，把头一低，也是长吁短叹。张超真接着说：“北明啊，你我都是六十挂零的人，两鬓斑白，到了这把年纪了，你说此番离别还能见得着吗？将来怎么还能处在一起呢？所以这就是诀别呀。”我心太难过了，但也替你高兴。接你的人都到了齐州了，你回去收拾收拾就要走了，因此我跟你要一醉方休，这是最后一顿饭呢、啊。这回你明白了吗？老人家，我听明白了，我也舍不得您呐、啊。老人家，官差不得自由，上命难违。看来我就得走了，那么您还有哪些事情向我交代吗？您是我的师尊，我是您的学生，您是我的长者，我是您的晚辈。我在湖北多少年来，没有您提携，没有您关照袒护，我焉有今日？此恩此德，铭刻肺腑，终生难忘。算了算了，北明啊，掏心窝子说，别看我的官比你大， 要论才干，我远不如你，我空为巡抚什么都不是。我觉着我不错，回过头来一看，我在湖北多年，百孔千疮，不尽人意的事儿多得很呐、啊。你在这儿能替我堵窟窿，你在这儿能把我许多的事情摆平，你这一走，我找谁去？我这官我也不想干了，我下了决心了。你走之后，我请旨定夺，要告老还乡，回家看孙子去喽。人这一生的难过的事多了，生离死别呀、啊，他们俩这个交情不是用金钱，不是用人事的关系，是真正的感情处出来的。二人相对无言呐、啊，苏超清在旁边吧嗒吧嗒，眼泪也掉下来。张超正看了看他，超清啊，你过来，哎，巡抚大人，哎，通过你家老爷，我认识了你，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好人呐、啊，对你家老爷竭尽了全力，忠心耿耿，不愧是个义土。你家老爷只身漂流在外，身边没有亲人，把你就当做亲人了。你就是他亲儿子，此番赶奔福建，你对你家老爷多加照顾，他60多岁的人了，不管是吃啊住啊行啊，要倍加谨慎。来，我敬你一杯，老夫委托你替我照顾他。苏朝清扑通跪下了，一头杵地，老人家，我记住了，老人家您放心吧。两人是相对而泣，这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。苏超清一口把酒干了，起身站在一旁，紧跟着玉成龙就说呀，老人家你也别太伤心了，比我玉成龙强的人多的是，您很可能还找着知音，何必万念俱灰呢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人才难得呀。哎，我倒想起一件大事来。你此番赶奔福建，哎，老实说，不如在我的湖北呀、啊。我费了脑筋了，我想给你留到湖北，留到我的身边。但是，湖北没有空缺呀、啊，把你放到哪儿啊？你是按察使一级的，这没有缺，所以我无能为力。那么你到了福建那块的形势比我这还复杂呀，上有亲王将军，下有总督巡抚，你都不认识，官场如战场，你是步履维艰，困难重重啊。你这个犟脾气很容易得罪人，你千万学得圆滑一些。我说的这个圆滑，不是说叫你如何如何妥协，而是叫你呢多动些脑筋，不要太直，别撞了南墙啊！我真替你担心。是，老师的话我记住了。什么老师？你怎么这么说话？这么两宵苦短，一会儿天亮了，他们就觉得一晃的功夫，老头子张朝珍站起来了。行了，北明啊，你我喝的都不少了，你还得回到齐州处理善后，我就不陪着了。来人，准备轿子。张朝珍把于成龙一直送到十里长亭，拉着手啊，絮絮叨叨说起来没完没了，这就叫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呀。最后于成龙把心一横，牙关一咬，老人家，我走之后你要千万保重，再忙我也抽时间前来看您，我希望再见面的时候您的身体还这么硬朗。带马，手下人把马匹牵过，于成龙搬鞍任凳飞身上马， 苏超金也上了马，不想再说话了，把马鞭一回，啪下来，连头也没回，一溜烟走了。哎呀，张超人老泪纵横啊，胡子撅起多高了，泪眼模糊，一直看不见人了，甚至看不着烟尘了，老头才回衙署。按下张超真不说，单说于成龙啊，于成龙这心里的七上八下的，你说升官了应当高兴吧，没那意思，就觉得难过有压力。咱这么说，回到齐州处理善后，接他的人来了两天了，都等着呢，办理了移交手续，第三天头上起身上路，一路上饥餐渴饮，小型夜住，一站一站往前走。那个年月的交通太不方便了，尤其兵荒马乱，有的时候转着路走，哪安静在哪儿走。到了康熙十八年正月，这才到了福州，哩哩啦啦走了将近半年多，可一下到目的地了。先进了按察死尸衙门，这是他办公的地方。原来的按察死尸升任青海，没走呢，就等他来接印。两个人办理了移交手续，陈大老爷走马上任也走了，于成龙这才住下来，一切都那么陌生。两天之后缓了缓房，接下来干什么？不能办公，得待客。那年月官场的事儿多了，这张朝真讲话了，到了这儿，这官场的官更多，上头有亲王爱新觉罗氏，得去拜会去。上眼皮有总督，有巡抚，还有布政使，都得分别拜会，举荐声援，头面人物。你刚来呀，你都得熟悉熟悉。光拜客俩月，这俩月也没办公啊，于成龙都烦死了。但没有办法呀，张超真说得好，你要圆滑点，你要变通点，不见就得撞南墙。